那《红楼梦》到六十七回的时候，延续着这个结尾，讲到柳湘莲已经走了，所以消息传来，很多人就很大的感伤，像薛姨妈。薛姨妈的出现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提到薛蟠，他的儿子薛蟠去做生意，做生意在路上碰到了强盗，碰到了土匪，最后柳湘莲就把土匪赶走，就救了薛蟠，所以他们就结为这种结拜的义兄弟。那么因为是结拜的义兄弟，所以薛姨妈就对柳湘莲就多了一份疼惜，多了一份关心，而且知道柳湘莲定了一门亲事是尤三姐，所以正在为她准备婚事，办嫁妆，弄了一个洞房，准备为她办婚事，就忽然传来新娘自杀了，新郎出家，所以那个薛姨妈在那边有点感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作者进入他了不起的长篇小说的写法，所谓的长篇小说就是照理讲，我们通常一个写作者他抓到一个主线，我们一直强调这个主线是尤二姐、尤三姐跟柳湘莲，他就沿着这个主线在走。可是等一下大家看六十七回开始的时候，你其实有一点惊讶，就是作者避开了尤三姐，也避开柳湘莲，开始去谈薛姨妈、薛蟠、薛宝钗、林黛玉、宝玉。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六十七回特别感觉到长篇小说的了不起的地方，就长篇小说跟短篇小说不一样，短篇小说往往可以很精简的围绕着一个主线就发展，甚至短篇到中篇啊，如果大家还记得一些比较有名的这种例子或者个案啊，比如说像卡缪写的《异乡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从头到尾这个主线就在主角莫西索这个角色，莫鲁梭这个角色身上，他不太会岔出去，因为它是一个中篇小说。那我们看到长篇小说不可能这样的写法，因为长篇小说这样写它一定会变成很无趣很贫乏，因为有点像我们举了好几次例子，长篇小说很像织锦，所以它中间的线染色的不同的色的线是特别复杂的，如果我今天织一个单色绢，它是同色的，它比较容易，这是比较短篇小说跟中篇小说的写法。当你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你可能要有各种几百条线，这几百条线怎么去穿梭跟编织。《红楼梦》是目前许多人公认世界最伟大的一个长篇小说，因为它编织的线是最多的，甚至你拿来跟比如说俄罗斯很有名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来相比，或者托尔斯泰其他的复活，复活还是追踪一个人啊，这个卡丘萨或者是涅黑流岛夫公爵，他的线还是比较单一的。或者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很擅长写长篇小说啊，很奇怪，我们发现长篇小说常常是地方特别大的人会写出来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那个生态跟他的文化是有关的。当我去俄罗斯旅行的时候真的吓一跳，就是他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都那么远，因为远所以你觉得里面有一种耐心，有一种毅力，尤其在那个古代不是常常坐飞机的年代，它可以慢慢去编织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叫做气很长啊，气很长。所以我会觉得这种空间感，文学里的空间感跟一个现实里的空间感有时候有一种冥冥中的互通的东西。比如说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你会发现短篇小说非常的精彩，在1960年代以后出来几个非常了不起的短篇小说家，那他们以短篇小说很年轻的时候冒出头来，可当我们在等待他们在更成熟的年龄出大的长篇小说的时候，往往长篇小说比较少，就相对讲起来弱，不是说没有。可是我们刚刚提到说《红楼梦》这样的长篇小说，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时间上的长跟一个空间上的大会编织出一种丰富的生命的形态出来。像刚才提到俄罗斯的这个卡拉马祖夫兄弟们啊，这个作者是杜斯托耶夫斯基。我常常认为卡拉马祖夫兄弟是西方小说跟《红楼梦》常常会唯一拿来对比的。我觉得世界上两部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影响我最大的两部长篇小说。可是如果以卡拉马祖夫兄弟来跟《红楼梦》比较，卡拉马祖夫兄弟里面三个主要的兄弟串起来这个编织的线也还是没有《红楼梦》复杂。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红楼梦》并不因为 我们作为汉字的阅读者跟华文的阅读者，我们对他有偏爱或偏心。他的的确确放在世界小说里是一个最伟大的作品，就是因为他的编织的这个复杂。那在六十七回看得非常明显，你可以看到他大胆地摆开尤二姐、尤三姐、柳湘莲不谈，回过头来谈生活里面微不足道的薛蟠的故事、薛姨妈的故事、宝钗的故事，这个就称为编织。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如果我们今天买到一个很好的料子，这个料子是织锦，我们就看到它里面有多少线。我们到土耳其的时候去参观那种织地毯的工厂，你可以看到一个昂贵的不得了的地毯，中间的那个经线跟纬线复杂到惊人的地步，隔两条经线要夹一个什么样的彩色进去，它是极其复杂，所以最后编织出来那个图案简直像天空的晚霞一样。那一个工人可能要花好长的十几年的时间去织那一个毯子，那《红楼梦》何尝不是如此啊？一个作者用他一生的经验，光最后写作修改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去完成一部大小说，所以这个绝对是里面还包含了一种耐心啊，一种耐力，我去完成一个工作点点滴滴的这个组织的关系。所以因此如果在比较短促的对时间没有历史感、对空间没有辽阔感的文化当中，非常难出来大小说啊，非常难出来大小说。其实现在感觉到时间的大跟空间的大有时候也是一种观念跟心情。那我绝对不认为说我们今天住在一个小的一个空间范围当中，它就一定心灵上小。可是如果说它怀抱着一个世界性的心灵，我们说世是古往今来，界是上下四方，你心灵当中有古往今来，有上下四方，这个地方不会小，就是它可以空间很小，可它心灵上可以很大啊。所以因此我会觉得有时候谈到这个部分，就希望《红楼梦》它会变成另外一个改换我自己心灵的一个状态的东西。因为我刚才一直提到说气很长，气很长就不会急，所以他知道有一天他还会把尤三姐这个东西再找出来。因为尤三姐之后已经死掉了，尤三姐有时候会用鬼魂出现，他并不是就消失了，他会变成大家怀念的对象，所以他就可以摆开，他知道这根线可能一段时间不会看到，因为它被盖在其他的线底下，可隔了很久这个线又会出来，这个才叫编织。就是注意一下，用《红楼梦》的方法去看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命也有很多的线，而这些线有时候你会觉得它消失了，可是其实你越活得久，你可能到了中年以后发现很多的线，以前三十年前开过头的、二十年前开过头的线其实没有消失，什么时候会出来你会吓一跳，在你人生里面忽然扮演什么角色你也不知道，这个纵的线跟横的线它编织起你自己的生命情况出来。那我的意思说，生命不是一个这么单一的一根线在发展的啊，绝对不是这么单一的一根线。我们今天比较觉得遗憾的是，在比较通俗性的像连续剧啊或者综艺节目里，它的线都太简单啊，都太简单，所以因此它对那个人生的复杂性他没有办法理解。甚至我们在现实里面看到所有人跟人的关系，因为他的短促跟功利性，功利的来源是因为你只看到当下的线，这个线一旦消失，你知道只要两个月下台就没有人要理你了，所以那个线就太简单，就是人生的线怎么会这么简单，人生的线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编织啊。所以因此我想我们常常说一个社会越来越急功好利，那么这个急功好利是因为他不知道线是永远不会切断的，当你在人生里面碰到的线，那么它能够有很多的编织的感觉，这个生命跟生命之间牵连的这种感觉，一个社会的组织性它也非常复杂啊，也非常复杂。